好，我们今天来看启示录第十四章，还是跟往常一样哈，我们从头到尾念一遍，从第一节念到第二十节。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开始来念，请。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持久真在怒的杯中，魂力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所痛苦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喝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地上的庄稼，他坐在地上，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手里拿着一把镰刀。又有一位天使继续看着人，是有一个人有好处，像他的手里拿着大象马车多，真是快乐的，就是一天上都能好处的多。因为有个好处不好，大黑狮子把安装到人类身上，收拾地上的头发，留在身份的大车上。那酒渣传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渣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痕也有六百。好，这是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呢，我们实际上看到了几幅的图画哈，几幅的 picture。 第一幅的 picture 了，我们看到了十四章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哪里，锡安山。锡安山在哪里？锡安山指什么？锡安山指什么？啊，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一幅的图画，基本上大家解经的时候，不是地上的锡安山，而是指什么？天上的锡安山。啊，羔羊在锡安山，还有谁跟他在一起呢？多少人？十四万多少？四千人。启示录另外一个地方还讲到十四万四千人在哪里？第七章，大家还记得吗？第七章有神的愤怒来的时候，他说怎么办呢？他说有十四万四千人呢，神又给他一个印记，他们就免去了什么这些愤怒。这边我们看到这十四万四千人在哪里？在天上，跟羔羊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在那边做什么事呢？唱歌。唱什么歌呢？新歌还旧歌？
这个新歌好唱吗？如果要教你，你会吗？学不会的。什么是学不会的歌？什么是学不会的歌？等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幅的图画到底在讲什么。第一幅的图画，第二幅的图画，我们看到第六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什么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有一位天使在什么传福音，天使在这边传福音。我们又看到这一幅图画里头呢，讲到什么，在主里面死的人什么有福了，有砍到了额头上手臂上印了什么，印了敌基督的印的人怎么样，他们要被扔在什么火与硫磺之中啊。这是第二幅的图画。第三幅的图画呢，我们来看呢，有一位好像人子，第十四节，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他来做什么事呢？他把镰刀扔到地上来怎么样，他说庄稼已经什么熟透了，庄稼已经熟透了。什么时候庄稼已经熟透了？把镰刀扔在地上，庄稼熟透了，他要来收割，是怎么样的收割？第四幅我们看到什么，第十八节，又有另外一位天使怎么样，从祭坛中出来，他说什么，伸出快镰刀对另外一个天使说什么，因为葡萄什么熟透了，这些葡萄熟透，这些葡萄后来怎么样，结局怎么样，好像酒渣里头怎么样，被人家踩着。你们有没有去访问一些葡萄园或者是一些酒渣酒长厂，就是用脚什么踩着葡萄汁是什么流出来，流出来以后怎么样，这个流出来的东西多不多啊，就像血什么流出来一样，高到马的什么绝环，原有多少600里。好，这四幅的图画在这里，我们一幅一幅来解。好，上个礼拜呢，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什么敌基督，大家知道什么是敌基督吗？我们知道圣经里头有多少个兽，启示录里头讲到几个兽，一个是什么海中什么上来的兽，一个是什么地中上来的兽。海中上来的兽就是什么敌基督，对不对？地中上来的兽就是什么假先知。这两位呢，兽从海中从地中上来以后，他做什么事呢？我们先来看第十三章，十三章十四节，他就指这兽哈，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什么，做个像，他要迷惑地上的人，对不对？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什么，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什么杀害。如果你是活在这个时代，如果你们在座的各位活在这个时代，有人说你必须拜这个兽，你如果不拜这个兽和这兽像，你要被什么？ What do you do? 你会怎么样？你的选择是拜还是不拜啊？不拜，不拜的结果是怎么样？你这么勇敢啊。啊，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知道敌基督假先知来着，这个末世这个时代所谓的大灾难，不是单单自然灾难，还有一些什么逼迫，宗教信仰上面的逼迫，你怎么办？ What do you do? 所有的人，第十六节，他又叫众人，众人是指什么？ Everyone, 所有的人都要什么？无论什么大小贫富，你是大人还是小孩啊？你们是大人吧？你们是贫穷还是富足啊？贫穷啊，这么谦虚啊，在美国还贫穷啊。无论大小贫穷，无论你是哪一种人，你是自主的还是为奴的？自主的。无论是什么人，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头上要受一个什么印记，你怎么办？ If you are living in that era, what would you choose? 你怎么办啊？你们怎么办？ 要不要拜？要不要盖这个章？不盖，不盖的结果怎么样？会死掉。不盖结果会死掉，很容易哈。如果你是基督徒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呢，我不知道昨天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呢，在埃及有个基督教堂跟回教徒怎么样发生什么冲突，回教徒是冲到什么基督教堂里头是什么要去抓一些人，对不对？后来他们就打起来，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听说死了十几个人哈，死了。埃及的基督徒日子好过不好过啊？不好过。我们在这里日子好过不好过啊？到末世的时候呢，我跟你讲，你们日子都不好过，我们日子都不好过，都不好。你怎么办？ The warring state， 好像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战国时期一样。最近有个新的电影在战国，你们有没有去看？啊，战国几个国家？三个国家，大家知道秦、齐什么？赵、魏、韩什么？楚。秦、齐、楚七个哈，七个国家，七个国家当时都在什么？打来打去。当时中国呢，七个国家都在打来打去。有的人讲，七个国家为什么还能够生存呢？因为呢，谁都不想让另外一个太强壮，另外一个太强，其他国家就什么联合起来。对不对？大家听到一个故事叫伪为什么旧照，有没有？伪国呢，当时在七个国家算强的，他有一次要去打什么赵国，对不对？赵国的人呢，就来叫齐王说，你来帮帮我们吧。那么齐王怎么帮他你知道？当时齐王有个军师叫孙膑，他怎么帮他们呢？他说，你呢就不要再去赵国帮他们，我们就直接派部队到哪里魏国去。伪为什么旧照？战国时期呢，有很多的策略，很多的兵法都是从那里什么 develop 出来的。好了，现在呢，我们跟什么敌基督假先知，我们也是在什么战国时期。 We are at war， 对不对？我们跟魔鬼撒旦是不是在战争啊？你的 strategy 是什么？ What would you do？ 第十四章就是在告诉我们你该怎么做，你做的结果又会怎么样？明白吗？不是三十六计走为什么？上帝不是说躲起来哈？你在问说，哎，同学你是基督徒吗？他说啊，你说什么？我没听见，就不好意思说，对不对？你敢说吗？你知道你说的结局是怎么样吗 ？What should be your strategy？ 还是我们基督徒就藏起来？还是跟神祷告说，哎呀，神啊，我表面上对不起啊，但是我实际上我信主的，这是你的策略吗？What should you do？ 好，第十四章就是来告诉我们你的结局会怎么样。当你做什么选择的时候，你的结局会怎么样？首先看到一幅图画，羔羊站在什么？锡安山上。锡安山是什么？我们知道圣经里头经常讲的是什么？锡安山，对不对？锡安山英文叫做 Mount 什么 Zion， 对不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经常啊自己称为什么？锡安。Mount Zion， 有的时候指耶路撒冷。这个呢，从物理角度，physical meaning 的话，它是什么？是一座山，在耶路撒冷的南边。我们知道了，众山环绕什么？耶路撒冷，对不对？耶路撒冷实际上是在海拔800多米高的地方，就是有好几座山围绕着什么？耶路撒冷。那么其中的一座山叫做什么？锡安山。锡安山这个地方也是主耶稣呢，最后呢是逾越节晚餐。马可楼所在的那个地方，锡安山。今天呢，讲到锡安山，有的人就把锡安呢当成以色列这个民族，锡 Zion 啊。那我们知道有锡安的运动，也就是什么以色列民族复国的运动啊。猫的站，那我们知道站在锡安山呢，这边基本上解经什么？这些人呢，不是在什么耶路撒冷的地上的锡安山，乃是指什么天上的。因为锡安山有的时候也指天上的什么耶路撒冷城，啊，这边是指什么天上的什么耶路撒冷。好，有一些人跟这个羔羊站在一起，这些人是谁呢？有144,000，对不对？我们暂且把这数字放在一边，我们现在问谁可以跟羔羊站在一起呢？我们来看哈，这些人有什么？他的名字，羔羊的名跟什么？父的名写在他们的什么额头上？ 这些没有羔羊的名跟父的名写在他们的额头上，表示了他们有没有兽的名写在他们的额头上？
没有。
这些人很勇敢，对不对？他们大胆的、勇敢的把什么羔羊的名、父的名写在什么额头上？当全世界所有人都在拜兽的时候，所有人都逼着你什么要写上兽的名在你的手臂上、额头上，这些人却是什么有羔羊的名跟父的名什么写在他们的额头上？这些人在天上做什么事呢？第三节，他们在宝座前，就在父神面前怎么样？是活物和众长老前唱什么？
唱歌。
唱什么？
新歌。
新歌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圣经里头讲到新歌是什么意思 ？New song， 对不对？我们知道俄湾有个教会叫 New song， 对不对？新歌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五章，好不好？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张伯伯帮我念一下。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好，新歌是指什么呢？在启示录里头或者圣经里头，新歌是指什么？主耶稣的救恩。主耶稣的救恩啊，新歌是指主耶稣的救恩，明白了吗？所以这些人呢都在唱新歌，但是呢这些人唱的新歌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没有人能够什么学会的。什么意思啊？世界上有没有这个歌啊？没有能学会的。你们这边有没有人参加诗班呢？诗班第几部比较难呢？男生是什么？第四部比较难哈。诗班唱第二部比较难，但是再难呢，我们硬学的话还是会学会，对不对？什么叫做 No one can learn 的歌？没有人可以学的歌，你们可以想象是什么意思吗？世界上什么东西你是学不来的，你们知道吗？世界上什么东西是学不来的啊？主耶稣的救恩。什么东西是学不来的啊？我们知道我们在读书，对不对？有知识，对不对？一方面读书有知识，从书课本上学，对不对？一方面呢，另外一个你怎么样长进呢？从哪里来？
经历，
从经历来的。这些人呢，他们有不同的经历。我们知道经历是没有办法跟你什么描述的。我跟你讲我的经历，你可能听得也很感动，但是呢你还是没有办法体会我的经历。同样的，你的经历你跟我讲的，可能你自己呢很有感情，对不对？我们听听呢可能流个眼泪，但是呢可能我们不知道你经历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有些经历是什么？你是听了以后呢你学不来的。 You cannot learn unless you go through yourself， 除非你自己经历。你有没有经历人家得病的人？假设得癌症的人，你们有没有去探访得癌症的人？但是他所处的经历呢，跟你自己你去关心他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自己要 go through， 你才知道那个痛苦，你才知道那种恐怖，你才知道那个什么艰难，对不对？我们去安慰人的，人家能明白，我们很难明白别人。同样的呢，这些人的经历是很 unique， 神呢特别拣选一些人，他们所处的经历是什么？是没有人可以学得来的。很多人说，哎，我要是像保罗这样子多好啊。保罗是怎么样？神拣选保罗，神怎么拣选保罗啊？神在保罗在什么大马色的路上，对不对？有大光什么照着他，保罗一夜之间就变成什么基督徒了，对不对？大家说，哎呀，主耶稣要是大光照着我好不好啊？好吗？好吗？你如果看了保罗的经历，你要吗？你要不要？啊，神会特别拣选一些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 go through this experience。保罗的经历，我跟你讲，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如果神拣选你，假设了，可能你还没有弄几个月，你可能就不干了。真的， 真的，我们经常说哦，神多好，他大光，很多慕道友说，神要是大光照着我，主耶稣心是显现给我，呼召我，我一定信主。Maybe not。你说我一定服侍主，你说神啊，你要大光照着我，我一定坚守他的道。Maybe not。不容易。保罗最后怎么死，你知道吗？被杀头的。据说保罗头在地上掉了三次。在比利时那个地方，就有什么烫烫烫三次，有三个什么活泉就流出来。主耶稣拣选彼得，彼得怎么死的？啊？倒挂十字架，你要吗？啊！所以我们知道神呢、啊，在地上特别拣选的一些人，他们的经历是什么？你没有办法体会的，我跟你讲，你也听不懂。同样呢，我们今天如果你去探访一些人，他们所处的经历，我跟你讲，如果不是你自己，你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你最好就陪着他们，听着他们讲。You don't know。我们经常要给人家 advice， 对不对？实际上你不知道他的难处在哪里，你没有办法体会。啊，有些诗歌，有些经历，除非你自己经历，你没有办法理解。我再怎么讲，你都没办法理解，同意吗？我们知道诗篇二十三篇，对不对？诗篇二十三篇是谁写的？大卫。你知道大卫写这诗篇容易吗？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我必不致什么缺乏。你知道大卫在什么背景下写下这诗歌的吗？我们经常在读诗篇二十三，很多人都背，大部分基督徒都会背，但是你不知道这背后的什么，背后的辛酸。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大卫多少是差点什么死掉，多少是连什么连吃的都没有，连吃的都没有。这么英俊的一个少年，神那么年轻就拣选了他，他有些怎么想到他经历了这么难的一个地方，他没犯任何的错。可是呢，扫罗国王就到处要什么追杀他。你能明白大卫所经历的吗？ You don't know。但是呢，如果你在人生在苦难的时候，你再来看诗篇二十三篇，我跟你讲，跟你在平常来读什么完全什么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很多诗歌，很多诗词都是诗人在什么受苦的时候什么写出来的啊。我们这些平平安安平安平安的人呢、啊，每天呢碰面平安平安的，你可能很难理解这种诗歌，明白吗？所以神在地上特别拣选了十四万四千人，这些人，那么这些人至于是真正十四万四千人还是预表呢，我们先以后再来讲，没有关系。没有人能学这首歌，以这些人的经历呢是神特别拣选的。可是我们看到今天呢，这些人受了很多苦，对不对？他们今天却在哪里？在天上跟羔羊一起什么唱歌。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再来看啊，第四节，这些人未曾什么沾染妇女，他们原是什么童身。这些人都是男的吗？
对，是男的。
啊？
应该是男的。
应该不是哈，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哈，神都会拣选。所以呢，这圣经里头讲到童身啊，未沾染妇女是什么？在信仰上面很纯洁，在信仰上面很纯洁。我相信有弟兄也有姐妹。啊，也有姐妹，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什么跟随他。这些人特点是什么？神无论往哪里去，他们就跟着谁，紧紧的什么跟随主。第五节，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什么瑕疵的。我们知道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做得这么完美。基本上这些人是基督徒。今天呢，如果你没有瑕疵，没有谎言，或者是我们呢罪呢被洗掉，都是因为羔羊的什么羔羊的血洗掉了我们。这些人做什么事呢？第四节，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什么粗俗的什么果子？粗俗的果子。什么叫粗俗的果子？你们知道什么叫粗俗的果子吗？你们有没有在农村待过啊？这边都是城市的小孩哈。粗俗的果子是什么啊？你们如果去农村啊，维东有没有去过下过田？粗俗果子是什么？ 色色的。
我是说卖高价的果子。
卖高价的果子，一般呢、啊，如果你有一颗水果哈、啊，或者有些庄稼，总是有些庄稼，有些水果是什么，比别的什么早熟，有没有？它先熟。我们家后院旁边有一个叫巴拉哈、啊，巴拉树，哇，已经结果结了半年多了哈、啊，前面刚开始还出熟，对不对？今天呢，最后一批，昨天我把它割掉，没了。熟了，熟透了，对不对？出熟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批什么？第一批成熟的，第一批成熟。一般出熟的都好不好啊？都非常好，很健壮的，对不对？出熟的果子基本上就是这个。如果回想这个呢，想到几个特点，你们觉得 Are you one of them？ 你们觉得在座的各位，你们会不会是出熟的其中的一位呢？你们自己去思想啊，我自己想想，我应该不会是在里面哈，因为真的是很不容易。但 you never know， 我们的人生还没有结束，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要看保罗今天是很好，保罗在很好之前也是什么很不好，甚至还迫害基督徒。或许在座的哪一位，有一天呢、啊，神的光照了你，好，你改变了，你真的为主去殉道，你受很多的苦，或许神也呼召你成为什么出熟的果子，我们不知道。但很重要的一点，十四章呢，马上让我们看到天上有一幅的图画，有一些什么人可以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锡安上面跟什么主耶稣一起什么唱歌，美不美啊？你如果看十三章，好像我们在什么敌基督，在假先知这个世界统治下，好像我们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看到有一些人居然可以什么到天上去，这些人是什么上去的呢？只有两个途径，我这边告诉你们。第一是什么？死了然后什么再到天上去。第二呢？被提。第二就被提。有人在这里解经的时候说，这批人是第一批什么被提的人，第一批被提。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我们知道你到天上去只有两个途径，要么你是很自然的经过死，对不对？你在主里头死了，他在复活什么到天上去。另外一个什么被提，好，这个地有一批人在上面非常美，在天上什么唱歌。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第二幅的图画，第六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什么地上的人。福音要继续传，永远不结束，直到主耶稣来那一天继续传。谁来传呢？他这边说天使在传，实际上我们知道今天的福音都是我们人在传。罗亚长他说什么？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什么已经到，时候已经到了。我们知道了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这边呢，从第十一章这开始都是在什么第七号里面，对不对？我们知道启示录让我们看到前面有七个印，对不对？第七印打开的时候带来几号？七号。第七号呢吹响的时候就是整个世界什么要结束的时候。第七号包括后面呢，下个礼拜我们开始要讲七个碗，神的大愤怒都在里头。好了，我们知道要传福音，对不对？他还告诉我们什么？第八节，有第二位的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什么邪淫荡戮之酒的巴比伦大城什么倾倒，告诉我们什么邪恶的力量，他们所掌管的城市什么要倾倒了。第九节很重要啊，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头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什么神大怒的酒，此酒什么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存一不杂什么意思啊？这个愤怒不带什么虚假的，真的愤怒的。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什么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什么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什么不得安宁。这边有没有告诉那些拜兽的人在地上日子还不错，对不对？可以做买卖啊，对不对？他们可以过他们的日子，对不对？结果呢看到什么他们的结局怎么样？他们必定要喝神大怒的什么酒， 而且这个酒是什么 100%， 对不对？百分之百。今天茅台酒是多少比例啊？同业茅台酒比例多少？60啊，不到50几啊。这个酒是52%，百分之百的，表示神的愤怒什么倾倒在那些什么拜寿的人。第十二节，圣徒的忍耐就在于此，他们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了。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好了，这边讲到什么？圣徒的忍耐就在于此，什么意思啊？信耶稣的忍耐就在于此，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句话？在末世的时候，基督徒日子好过不好过啊？
不好过。
为什么你要忍耐？为什么我要忍耐？啊？为什么我要忍耐？志伟。
世上受的苦难是暂时的，但是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受的痛苦很永远。
今天如果你逼着你小孩啊，假设是逼着你小孩读书，或者做一些弹钢琴啊，或者是做一些事情，他为什么要忍耐？如果假设他不是很喜欢，他为什么要坚持去做？妈妈除了逼他，还要给他什么？给他一个未来，对不对？你这个做了，我带你去什么？去迪士尼玩，对不对？有没有？为什么我们要忍耐？如果我们不知道将来我们的日子天上是怎么样，我为什么要忍耐？为什么要忍耐？信徒的忍耐就在于此，什么意思呢？当神提前告诉你，那些拜寿的人，手上额头上有寿印的人怎么样？以后将来日子怎么样？永永远远在地狱硫磺火湖里头。你要知道这一幅的 picture。还有了，你不拜寿的印的人，你如果盖了什么羔羊的印、父神的印的人，你怎么样？在天上什么？唱歌。所以这边就很困难，给我们的选择哈，真的是黑白之间的选择。这边给我们的选择非常难，你要么在地上受苦，要么什么在天上受苦。 What choice do you want? 你没有别的选择。这个世界越来越往那个方向走，今天我们活在俄瓦，在美国，在很多地方还没有面临到那个的光景。如果你在埃及好了，你是基督徒，你到教堂去，听说那些回教徒，你要基督到教堂去，他们都在杀他们。What would you do? 这边给我们两幅的图画，你要么在地上，你顺服受，你就什么地上可以过你的日子，你可以做买卖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可是呢，你将来到天上怎么样？永永远远的苦。好了，你为了将来在天上不受永永远远的苦，或者在天上能跟羔羊站在锡安山上一起什么唱新歌。一起唱歌，你在地上怎么样？受苦，你怎么办？ What would you choose? 这个啊，这边所谓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You can either choose heaven or choose the earth. 你可以选择在地上过好日子，也可以选择在天上过什么好日子。你如果选择在地上过好日子，跟着受走，你天上怎么样？你必须喝神的什么？神的愤怒。你如果选择天上跟羔羊在一起，你在地上什么？一定会受苦，你一定会受苦，甚至怎么样会殉道。所以他才告诉你说什么？信徒的忍耐就是什么？在于此。而且呢，这边讲到一句很有名啊，很多人在追思礼拜都用的一句话啊，他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13节，在主里面而死的人什么？有福了。在主里面而死的人什么？有福了。你要选择在主里面吗？你可能会死，但是呢你有福了。 What choice would you want? Would you choose heaven?Or would you choose the earth? 你没有别的选择。 这些在主里面而死的人不是简单一般的基督徒，他们什么吸了自己的什么劳苦，做工的果效什么也随着他们。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死了，你有做工的果效吗？还是你死了？那这请问保罗有没有做工的果效？
有，
福音是保罗先传到什么欧洲去的，对不对？有没有你认识的一些长辈基督徒，有些人死了，他们有没有做工的果效？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在主里面而死的人什么有福了，很重要。你死的时候你要在主里面，就决定什么，决定将来你在天上能跟什么羔羊站在一起，决定你什么不用受什么地狱硫磺火湖那个罪，那个罪，那个受苦是什么永永远远的，昼夜什么不得安宁。你们有没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啊、礼拜五下午我跟同事喝了杯咖啡哦，结果一个晚上睡不着觉，苦不苦啊？翻来翻去精神好得很，但是实在是很苦，如果昼夜不得安宁啊，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人得 depression 啊？有些 depression 昼夜睡不着觉，你知道多痛苦啊？很多人 depression 昼夜睡不着，最后什么？最后自杀，因为他实在受不了，实在受不了，昼夜不得安宁。所以呢，神让约翰告诉我们天上的这一幅的图画，地上的兽、敌基督、假先知逼迫我们，我们很容易 give in， 对不对？我们知道经常呢对犯人都是拷打出来的，对不对？当人家拷打你了你怎么办？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孙膑的故事，对不对？战国时期都有他的策略，对不对？每个国家都有策略。我们基督徒在末世的时候你的策略是什么？ What should be your strategy？ 你的策略应该怎么样？你只有一个策略，我告诉你，坚持到底。怎么样？死守什么神的道，哪怕叫你死，你说什么你也不要不认耶稣，你没有别的办法，不是伪为旧造，不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不是什么东西，不是这个。你只有一个策略，坚守什么信仰，你没有办法。你当时人家逼迫你就想到天上这幅图画，启示录第十四章就是要告诉我们，就是要来鼓励我们的。 You don't have any other choice。好，第三幅图画，我们看到庄稼已经都熟了，对不对？我又观看第十四节，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什么人子，就指主耶稣。主耶稣这时候坐在什么云上，所以有些解经家呢这边说什么，这是主耶稣本来在宝座前面开始要什么 coming， 这是坐在云上的那一时刻，那一时刻他就把一个镰刀什么扔下来，对不对？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什么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什么熟透了。地上的庄稼是指谁呢？信徒。熟透了是什么意思？我只好再问维栋哈，维栋在农村下乡过哈，熟透了是什么意思？
收割了
吗？
马上可以吃了。
熟透是什么意思？马上可以吃了。熟透跟出熟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熟透表示什么？大家仔细，很重要哈、哦。熟透这边是个时间点，当地上所有庄稼都熟透了，主耶稣镰刀才什么扔下来，很重要。熟透的意思表示什么？如果我告诉你我们家的那个芭乐树都熟透了，表示什么？要熟的。还有一点什么？再没有水果了。你如果明天要找我要什么？没了，明白吗？很重要的一点，熟透了什么意思呢？能熟的都什么？都熟了。不能熟的再不长出来什么也没了，很重要的一点。熟透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能传福音愿意信的也都信了，你不愿意信的什么也没了，那这机会什么没了。农夫要什么时候收割啊？他如果知道这些还可以长出庄，他不会笨的，他要百分之百什么收割，他不会说还没有熟透了收割， 本来产量是一万斤，对不对？像我们文化大革命亩产可以上什么万斤的，对不对？你呢有八千斤，你当然能收一万斤，你不会八千斤，对不对？下个礼拜你收割能够一万斤，你不会在这个礼拜八千斤收，明白我的意思吗？熟透了这意思非常重要，表示什么？这个福音你在传什么也没有用了，愿意信耶稣的什么都信了，不愿意信的呢也没了，直到那时刻神什么镰刀才回下来。很重要，熟透表示神的爱，神一直在等，神一直在等。熟透是个什么时间点？好了，很重要的一点，十四章让我们看到第一批到天上去的人，他是怎么描写，他是什么出熟，对不对？到了最后一批来收割是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整个救恩的历史，十四章让我们看到整个救恩的历史是什么？从出熟，从第一批信耶稣的一直到什么最后一批，全部都要什么收割，属于神的神一个都不落下，从出熟的一直到什么熟透了。你看这十四章美不美啊？我们要么属于出熟的，要么你也属于什么熟透的，我们是属于神的，很美。神一直在等的那一刻，熟透了什么就收割。我记得几年前哈，我有一次回中国大陆，在北京机场的时候，那从北京机场要转机，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坐过国航哈，到北京的时候是凌晨5点钟，5点钟呢在转机，是我转回到厦门大概是12点多，大概6-7个小时没事做，我就去餐厅里头坐着买点早餐吃，然后那时候我就把电脑打开，就在那边看着一些圣经，然后呢突然间就远远呢离我坐在大概5-6米的地方有3位人坐在那里，3位人然后一听他们讲话就是农村的农民的，然后呢突然间呢他们3个有一个人就不讲话，就眼睛直盯着我，那我也盯着他们，然后眼睛盯着我，后来他就走过来了，走过来了，他就我说这个人走过来要做什么事，然后呢他就盯着我的电脑，当时大概可能好几年前10年前盯着我的电脑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东西，我说这是不叫电脑还是计算机啊，我不知道怎么讲了，我说这是电脑，然后呢我说我在，他说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在看圣经，然后他突然间就讲了一声很大声，他你也是弟兄啊，哇，他讲了很大声，所有餐厅的 waiter waitress 都看着他，我也很紧张，不好意思啊，人家说哎，这基督徒怎么坐在这里哈、啊？他就哇，他说你也是弟兄，后来呢他就告诉我他们啊3个都是基督徒，他说我是基督徒，那2个都是，然后他农民来的讲话声音又特别大，所有北京餐馆都看着说我们是基督徒之间在交通，然后他说我们是在山西，他是介休一个地方，他告诉我他说他们家开始一个聚会，开始一个茶间，然后讲到以后重点在哪里，重点呢、啊、我们沟通了大概几分钟以后，他告诉我他说弟兄你知道吗，几天前呢我做了一个梦，我是来北京接个人的，在来北京之前我做了一个梦，神给了我一幅的图画，我说神给你什么一幅图画，因为当时每次我回国都会祷告说神啊你来跟我讲话让我看到点东西哈，然后他说我就做了一幅图画，他是什么，他说我就有一天是就是看到一个意象，他说满山遍野的庄稼都什么都熟了，他说满山遍野的庄稼都熟，他说我看到那个庄稼，他说都种着熟到什么都弯下腰了，你们有没有去过农村，那个庄稼呢种的都弯下腰都快掉地了，他说什么再不收割就来不及了，他就告诉我这一幅图画，然后呢后来我说哎呀我听到这幅图我很感动，我知道我们大家如果你有读经的话你就知道我们是属于末世时代，今天是在收割的时代，庄稼真的是熟的时代，结果他说弟兄还没有完，神还给我看到另外一幅的图画，我说神还让你看到什么图画，他说呢就是看到什么上面呢、啊、庄稼的上面，他说满天遍野的是什么乌云，他说我看到了神告诉我暴风雨要来了，暴风雨啊，他说神说暴风雨来之前我们应该把什么庄稼都收割，再不收割什么很多就可惜了，就坏掉了，就浪费掉了，所以呢当我读到这时候我很有体会，那一次在北京机场的一个经历，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呢我们很多不去想末世的事情， 神今天既然让我们来读启示录，他就要告诉我们什么？他来的日子近了，而且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坚守主耶稣的真道。你为了坚守他的道，可能你要付出什么？你的生命。但是你必须要顶住，你一定要顶住。今天我们读了启示录，问这一点没有写到，我们启示录白读了，真的白读。你一定要顶住，拿着枪逼着你，给你开枪，你也要顶住。因为你知道跟着什么永永远远第一火狐比，我们这个什么死了就死了，咱们要像刘胡兰一样，要像董存仁一样，怎么台湾来的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就真的是什么，真的要勇敢。因为你要知道这一幅的图啊，最后呢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植物，不是庄稼，是什么？葡萄。葡萄熟透的是指什么？这些葡萄什么熟透了，对不对？同样的，这些葡萄是指什么？那些不信主的，他们也什么坏透了，时候什么时候也到了，神也要来什么审判他们，他们会怎么样？被丢在什么神愤怒的大酒渣中，酒渣揣在什么城外，就有血从酒渣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原有什么600里。所有这些不信的，所有这些坏的敌基督假先知拜他们的，他们也像熟透的葡萄一样什么也要被践踏。这是神什么最后的时刻啊！或许呢在大灾难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好像敌基督假先知是胜过我们，对不对？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灾难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问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你不来解救我们？为什么你让这位弟兄去死？为什么让他去信道？为什么不听我们祷告？我们经常会问，但神告诉我们什么？只有最后的胜利才是什么真正的胜利。因为神知道什么？你在地上只是暂时的，你在地上只是暂时。所以十四章非常重要。如果你看了十三章啦，在敌基督假先知猖狂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第十四章，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告诉我们说，没有关系，有人拜受，有人盖受的印，我们什么，我们就坚持不要，坚持什么，你的信仰，坚持你的信仰，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个礼拜看第十五章、十六章，看到神七晚的愤怒。好，我们做个祷告，先，兄弟兄，我们做祷告。